那我们下面呢，我们进行这个项目日程。那么第一项呢，我们请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王金华高工来为大家演讲炼化装置外外排污水适度处理回用循环冷却水技术报告，大家欢迎。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水处理中心王金华，本来这个报告呢是由我们组的李敏高教授过来讲，由于这个出差在外地回不来，下面就由我带他做这个报告。那么我这个报告的题目是炼化装置外排污水适度处理回用循环水技术。我这个报告呢是由技术背景、污水适度处理回用技术、典型案例、结论四个部分。下面介绍一下本技术的一个技术背景。众所周知呢，我们国家是一个水资源比较短缺的一个国家。从这个我们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只有四分之一。那么我国的 GDP 的万元产值取水量呢，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水资源短缺，但是我们的取水量却是大大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第三个表格图呢，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近年来的这个污水排放情况呢是逐年增加。对，就不太介绍，因为大家都很详细的知道。而对于我们呢，是一个中石化企业下属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更是关注中石化这个炼油企业的取水和排水情况。这个表中的数据呢，是当时我们本技术在研发当初取得的一个数据。从这个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2005年的时候，我们取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炼油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加工吨原油取水量是1.29吨，那么加工吨原油的排水量是0.78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70年代这个国外的一个典型的这些炼油企业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加工吨油的排水量呢，也一般是小于0.5，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水资源的这个利用情况。我们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从70年到2005年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取水量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且呈一个缓慢的下降的一个趋势，而它的实际是用水量是呈一个大幅度的上升。那么什么情况造成它的取水量没有很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因为这一块，它的污水回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污水回用量也成了一个大比例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因此综合起来它的取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我们来看一下亚洲的日本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它的基本趋势实际是跟美国的这个情况也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几十年来看呢，它的取水量也是呈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它整个的用水和污水的回用量都呈一个上升的趋势。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怎样来解决经济发展与水资源不足的一个矛盾。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来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一个矛盾。第三个问题就是怎样解决工业过程中水耗和排污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怎样来解决节水减排经济上合理问题。经过我们的调研，我们得到以下两个答案。第一个就是污水回用呢，是实现节水减排的一个十分有效的一个途径。第二个就是污水适度处理回用循环水在经济上是最合理的。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污水适度处理回用循环水技术。那么首先介绍一下 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污水适度处理这一块，这个污水一般是指我们企业经过我们的污水处理以后达到国家一级和二级的排放标准的叫外排污水。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外排污水的水质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水质和水量呢波动非常大，主要是随着咱们这个生产装置的运行情况来变化的。那么正常操作和非正常操作情况下呢，它的水质和流量变化都是非常大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外排污水中有含有 COD、BOD、氨氮和磷酸盐等易于微生物繁殖的物质。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外排污水的腐蚀性比较强，主要原因呢，就是说水中含有氯离子和硫酸根离子的浓度比较高，造成这种水呢它的腐蚀性比较强。第四个特点呢，就是结构性比较弱。大家觉得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结构性比较弱？主要是因为咱这个外排污水中呢，由于含有这个 COD 啊、BOD 这些物质，它是属于这个有机高分子物质，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分散性，因此呢，这种污水特质它的结构性是相对比较弱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咱们在液化企业这个。可能会在炼化行业干过的可能都很清楚。那么我们循环水系统这一块的循环水补水量呢，它一般情况下是占整个企业总取水量的40%，这个水量是耗量很大的。第二个呢，就是对水质呢要求不高，只要满足盐含量和污染物的指标要求就可以了。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水质范围比较宽。我们也知道，在循环水处理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化学处理，它是允许这个水质在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内进行变化的。那么根据外排污水的水质特点以及我们循环水的这个水质情况呢，我们制定了这个污水适度处理不用循环水技术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艺流程。第一个就是外排污水通过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是相当于是适度处理，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适度处理以后呢，更加降低它的 COD 值、 BOD 值以及氨氮等有机物的杂质，然后通过氧化杀菌的作用来降低这个污水中的微生物的含量，然后通过过滤直接回用到我们循环水系统中，也可以用其他的杂用。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技术呢，它的关键呢就是污水回用循环水系统后的这个水质稳定，也就是说循环水水质稳定这一块是通过我们的缓蚀足够来和杀菌这个技术来保证我们这个循环水系统的一个长周期的运行。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技术呢，它可能就是大家刚才看了工艺流程有几个模块。那么第一个模块呢，可能就是这个适度处理水质改善这一个模块，这个可能是版本有点问题啊。这个达到的技术目标呢，就是说外排污水经过我们这个适度处理这个单元处理以后能够达到的这个水质要求呢，就是 COD 小于等于60毫克每升，BOD 呢是小于等于10毫克每升，氨氮呢是小于等于5毫克每升，悬浮物是小于等于10毫克每升。那么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中，那么这个循环水系统这个循环水处理的这个效果能达到一个什么技术目标呢？就是说整个系统的浓缩倍数要大于等于4，那么它的监测试管的腐蚀速率是小于0.075毫米每年，粘浮速率呢是小于15毫克每平方厘米，那么细菌总数呢是能够小于1×10^50毫升。那么对于这个污水处理这个整个的回用的这个运行成本是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指标是要小于1.2元，就是说运行成本是小于1.2元。经过我们十几年的这个现场的应用吧，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这个技术的特点有几下几个提点。第一个就是处理效果比较好，完全能够满足生产装置的长周期运行要求。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工艺流程比较短，它只是经过外排污水通过适度提高水质和水质稳定这两个流程来进行处理。第三个呢特点就是操作比较简单，管理比较方便。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技术成熟可靠，现在已经在中石化、中石油等相关企业中40余套这个循环水系统中进行运行，最长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3年。 那么本技术的下一个特点呢，就是工程投资比较少，也就是说每小时回用一吨水的时候，它的工程投资是1.5万元。那么下一个特点就是运行成本比较低，就是每回用一吨水，它的运行成本是2.2块钱。另一个就是污水的回用率比较高，目前它最高能达到污水回用率达到95%。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们这十几年这个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吧。这个典型案例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装置这个就是加工原油的情况来进行分的。第一个是炼油装置的外排污水湿度处理回用循环水，第二个呢就是乙烯装置外排污水适用湿度处理回用循环水系统，第三个就是化纤装置这一块。首先介绍呢就是炼油装置外排污水湿度处理回用循环水，这套装置呢，它的加工能量呢，加工能力呢是每年是加工2000万吨。那么它的这个回用规模呢，就是我们建了一个就是每小时回用600吨水的这么一个回用规模。那么它经过适度处理以后呢，会回用于当时现场的一个4套循环水系统中，当时的工程投资是600万元。那么回用时间呢，就是从2002年初开始到目前也仍然在运行中。那么运行成本呢，就是现在是1.2元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应用我们的技术以后的它的这个节水减排的一个效果。通过这个运用这个技术以后呢，它目前加工吨原油取水量已经能够降低到0.36吨。这和我们刚才看我提供了一个表格，是2005年是也就1.29吨，它这是大幅度的下降。再一个减排效果呢，就是加工吨原油这个排污水量已经降低到0.09吨。目前呢，国际先进水平呢是加工吨原油取水量是0.5吨，那个吨原油排污量是0.2吨。这套装置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情况已经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那在这里呢，再详细给介绍一下这个其中一些现场的一些数据。第一个表格呢，主要就是炼油外排污水的这个主要的水质数据。在这里头呢，主要看一下这个钙硬和种碱，它的实际变化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氯离子和磷酸根也是在不同的范围变化，这个大家看一下，我就不详细说了。再一个主要的就是这个它这个污水里头还有 COD 和氨钠，利于微生物繁殖的这个有机物，这也是说咱们外排污水不同于工业新水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外排污水经过我们的适度处理以后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循环水这个处理效果的一个情况。我是取了其中的几个月的一个数据吧。从现场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个可能有些人不是搞这个循环水这块，可能不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现场的一个监测系统，就是每个月要取一个监测试管来进行腐蚀数率和粘附数率的测量，然后进行这个得到这个现场的一个运行效果。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呢，它这个腐蚀数率呢是平均值达到了0.034毫米每年，那么粘附数率也就是沉积数率呢，它的平均值是达到了16.2毫克每平方厘米月。那么细菌总数呢是4.4×10^40，这都是一个平均值。那个粘泥量呢是0.34毫升每立方米。那么这个指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呢？在我们中国的中石化呢，我们这个循环水系统呢，特别是炼油装置这一块，我们循环水系统的这个考核指标是下面这个考核标准，就是腐蚀数率呢是小于等于0.1毫米每年，沉积数率呢是小于等于20毫克每平方厘米月，那么细菌总数呢是小于1×10^50每毫升。那么从这个现场的运行结果来看呢，这个效果呢是远远优于咱这个中石化的这个炼油装置这个考核的标准。第二个典型案例呢是介绍的是一套加工含硫原油装置外排污水湿度处理回用循环水。 这套装置呢，与前一套装置不同，就是说它加工的原油中的这个硫含量比较高。那么也就是相应的说，它在外排污水中会含有一定的硫化物。那么硫化物经过适度处理以后呢，也是会带到我们循环水系统中。它对于我们这个循环水处理这一块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那么这套装置的加工能力呢，是每年是1000万吨。那么这套装置我们的污水回用的规模是每小时200吨。那么回用对象呢是回到现场的2套循环水系统中。那么这个当时的工程投资呢是300万元。这套装置是在2006年开始实施我们这种技术，一直到现在也还在实施着。那么它的运行成本也就在1.2块钱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在运行过程中这几年它的一个节水减排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工吨原油取水量呢也是降到了0.49吨，那么减排的效果呢是降到0.2吨，那么可能就是稍稍的这个减排效果，这个排污量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吧。那么我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数据吧。这个就是说加工它这个含硫原油以后，它这个炼油的外排污水经过适度处理以后呢，它达到了一个水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COD 值、氨氮值、以及这个石油烃内的这个值，都是可以达到回用循环水水质的这个水质指标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由于它是因为加工这个含硫原油，所以它这个硫化物即使在经过适度处理以后提高它的水质情况下呢，也是在0.02毫克每升的这个情况下。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对于下一步的水质稳定这一块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以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循环水系统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效果。我们主要取的是2007年的这一块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浓缩倍数呢，它的平均值能够达到5.24，这个是也是达到了我们制定的一个指标，是要求浓缩倍数呢是大于等于4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四管的腐蚀数率平均值呢是能够达到0.05，粘附数率呢是达到8.79。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试管的腐蚀速率和粘附速率都优于我们中石化对于这个炼油装置的这个循环水的一个考核指标。那么后面又列了一下它这个污水的一个回用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低的能到52%，最高的也达到了73%。那目前这几年呢，它也是在这个一个范围内一个徘徊吧。那么下一个介绍的典型案例主要是介绍这个乙烯装置外排污水适度处理这个回用的循环水。那么这个乙烯装置这个加工能力呢是每年100万吨。那么这个污水回用的这个回用规模这个比较大，但是建了每小时是1000吨的这么一个回用规模。那么它的回用对象是2个循环水系统，当时的工程投资呢是1360万元。这个技术在这套装置就是进行应用的是从2009年2月份开始的，一直到目前还在进行应用。它的运行成本呢，就是每吨水的污水是1.2块钱。那么看一下这几年它的这个节水的效果和那个减排的一个效果。从目前来看，通过计算呢，得到现在呢，就是生产吨乙烯的取水要照比我们2009年实施之前降低了40%。那么减排效果呢是排污量照比我们应用技术之前是降低了77%。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乙烯装置外排污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水质情况，在这里呢，这个红的地方我标出来，主要就是看一下这个 COD、BUD 和氨氮，然后还有硫、挥发根，另外一个呢，再看一下它这个污水里头还有种磷，而且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微生物这种一氧菌，这我们都是通过现场的水质分析得到的一个数据。那经过我们那个适度处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OD 值呢，经过处理一般情况下得到平均值是35.9，那么 BUD 值呢，平均值能够得到0.4，那么氨氮呢是能够处理以后达到0.3毫克每升，石油烃呢也是平均值能够达到0.3毫克每升。就是说经过我们的适度处理以后可以回用到我们的循环水当中去。 在这个里头表格里头主要是介绍了服用到两套循环水系统中在这些年就是说取了一年的一个数据运行过程中的一个运行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医循这一块它的这个试管的腐蚀数率呢平均腐蚀数率是0.0126毫米每年，那么年腐数率呢是8.8毫克每平方厘米，那么年滴量呢是0.20毫升每平方立方米。那么对于视频 A 系统这一块呢，我们看到这个平均的腐蚀数率呢是0.0231，年腐数率呢是8.5，那个年滴量呢是0.12。那么对于这个化工装置，因为乙烯装置是属于这个化工装置，它的一些这个供应操作条件跟咱们这个炼油装置还是不太一样的。因此对于这一块化工装置呢，中石化这个循环水的考核标准还是有一些差异。在这里呢，腐蚀数率要求是小于等于0.075，沉积数率呢是小于等于15个毫克每平方厘米月，年滴量呢是小于等于2.0毫升每立方米。从这个现场的数据可以看到，也是这个处理效果是比较良好的，是优于我们这个中石化这个考核标准。下面介绍的就是主要是化纤装置这一块，外排污水事故处理的这个回用循环水的这个技术。那么对于我们中石化呢，主要我们的技术是应用在两套这个化纤装置。那么目前来看呢，生产吨化纤取水呢一般是15吨，那么排污水呢也超过10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化纤装置呢，所以这一块它是一个取水大户，也是一个排污大户。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个节水减排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外污水呢，它的水质特点也不同于咱们炼油和化工的外排污水。这个污水中呢，它含有铝和锰等的那个金属物质。另外呢，就是排污水中的含盐量比较高。那么我们在现场应用过程中呢，它对于这个化纤装置这个外排污水呢，它总共有两个处理的一个方法。有一个企业呢，它主要是采用那个 MBR 这个磨生反气这一块来对这个污水进行处理。那么针对这一块处理的水质情况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服用污水的一个工艺流程，是不同于这个第二个工艺流程，这个是就是采用常用的生化的方法，传统生化方法对这个化纤污水进行这个处理。由于他们出来的水的水质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污水服用循环水这一块的这个工艺流程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 MBR 外排出水这一块呢，我们仍然是采用这个氧化杀菌和过滤这么一个处理流程，然后就服用到循环水中。那么对于这个常规的传统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呢，由于里面外排污水里面含有这个钴啊、锰啊等这些金属粒子，我们采用了蓄凝沉淀的方法进行处理，然后再通过氧化和过滤，然后达到我们这个服用循环水的这个水质要求，最后服用到循环水中。这个片子里头有两个表格啊，这个里头主要是针对这个 MBR 处理以后，我们在现场应用的一个水质数据。这个就是这个通过 MBR 外排污水处理以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氧化和过滤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湿度处理的一个水质数据。右面这个表格呢，就是说它回用到循环水中以后呢，它的循环水的一个处理效果。从这个表中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腐蚀数率啊，都是小于咱们这个中石化这个化工装置这个考核标准，是小于0.075毫米每年。那么年度数据呢，也是有个别吧，有个别这个21.96，大部分它是小于咱们15个毫克每平方厘米月的这么一个考核标准。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循环水处理这一块的效果还是比较良好的。这一块呢是指是第二个流程，就是说它的化纤装置的污水是通过咱们传统的生化处理得到的。那么它回用到经过我们的蓄凝沉淀、氧化杀菌，然后过滤，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中，然后得到了一个现场的一个监测数据。我们只取了08年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试管的腐蚀数率和年腐数率也都由于咱们这个中石化的这个化工装置的这个循环水的考核标准。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技术的工艺流程，以及在这十几年现场应用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 结论。第一个结论呢，就是炼化装置外排污水经过呢适度处理，水质呢满足饮用循环水的一个要求。第二个结论呢，就是采用水质稳定技术，可以保证炼化装置污水适度处理饮用循环水后的这个运行效果。采用适度处理饮用循环水技术呢，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炼化企业的取水和排污。第四个结论呢，就是采用适度处理饮用循环水技术，工程投资比较少，运行费用低，经济比较合理。那我的报告就做完了，谢谢大家。
下面有没有来宾需要提问的？可以提问吗？那你来。
请问一下，咱们这个1.2元每吨的运营费用是包括水的适度处理，再加上后续在循环冷却塔里边的水质稳定化的这个总费用，对吧？
对对对。
那还有一点就是，您这里面的数据大部分都是相对比较老的一些数据啊。那有没有就最近几年我们有继续这样一个思路和公益的做法，有做的一些新的项目，您给大概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们这个就可以说是我们相当于是，你看最初的那个最早的是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啊，2002年初我们这个技术就是在那个中石化的一个企业所运用的。那可以说我们这块是应该在整个我们中石化企业里头已经应用到十几年了，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当时取的是现场取的这个数据是通过现场应用的时候工业应用的那个数据。那么如果就说现在也有一些数据，我们都是在一时监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的数据应该也都是好于咱们这个考核标准，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准备的时候就写在就是我们当时搞这个项目研究的时候，把那个现场应用工业应用那几年的数据给取出来。实际从我们这几年追踪的效果来看，实际跟差不多，这个数据都差不多。
我再还是问一下哈。就是咱们的吨水1.2元是指吨的补水还是吨排污水计的？它包括了哪些费用的总？
就是说它这个运行费用是这样的啊。这一块呢我介绍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运行费用作为一个点来提出来了呢？因为这个污水饮用这一块呢，有一个是适度处理，一个是深度处理。那么我们这个适度处理就是说，一个是经过生化处理，然后再经过杀菌氧化，就帮我把这个工艺流程这一块，一个是生化处理，再一个就是杀菌氧化，然后再一个经过过滤。那么它基本上处理完以后就达到我们饮用循环水的这个水质要求。那我这块的整个运行费用就是指的这一块，就是说处理我们一吨的这个污水，它的运行费用是1.2元，就是说把这些都包括在里头，
就不含水质稳定剂。
但是现在就是说目前这个水质稳定剂它的费用是非常非常低的，一吨循环水现在就几分钱，说实话可以都考虑在里头了。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提这块，因为在现在也有一块是污水回收是通过深度处理，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膜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运行成本这块的优势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术特点它的优势就在这一块，它要是远远的这个低成本的这些用品要远远的低于那一块的运行，所以我们在这块就把这块体现出来。
好了，由于那个时间还有啊，那你来吧，可以。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一块就是现在技术应该说是蛮先进的，那我们采用的这种药剂的话，目前来说是低磷的还是无磷的？
目前来看，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中石化就是我们石科院主要是搞这个循环水这一块啊，在新水里头我们已经能够做处理了，但是对于这个污水饮用这一块还没达到我们的这个程度，我们用的是那个低磷和中磷都可以，现在就行。
就低磷的这种就是足够，然后这种分散剂对吧？
对，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满足这个循环水的这个水处理要求，但是在我中石化来看呢，现在就是说你只要用磷系配方总你小于4等状，它就可以属于是低磷的配方了。 啊，那么目前我们这一块是都有应用的。啊，对。啊，我的联系方式。啊，我就是要不就说我们主任的电话吧，823-6-8901。手机要不然我给你一下也行，或者那个，或者说一下邮箱也行。我们主任的邮箱不是林总高吗？是全称，然后.RIPP 就是我们中石科院的那个院标 RIPP Research Institute 派出所说是摘的那个 PP， 然后 @signaltype.com。这个要不然要不给我们一会儿写一下也行，好吧？
哎，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这个不是有个湿毒处理吗？湿毒处理其中包括一个生化处理，您这个生化处理能稍微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目前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抱气生物滤纸。
抱气生物滤纸，
对对对，就 BI。这个可能就是根据你这个外排污水的一个具体的水质情况，那么对于这个生化这一块，可能我们有内循环啊，还有这个。各种方式我们都不太一样的，要根据你的具体的水质情况。但是整个这一块目前不要这样，是这个报气生物滤纸。
比如说有那什么什么CN 池或者是DN 池吗？
应该没有，它就是为什么推这个？就是说它整个的就是占地面积还是比较小的，报气管的原因。就是说在，因为你这个是相当于它这个直接一个过程，经过一个处理，然后直接就进到循环水里。它有些单位它是受限的，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电池。
那您通常那个滤量的高度呢？
这个我还真不
太清楚，
因为这样，
因为它这个是就相当于这是石化行业这种循环水嘛，它本身就应该是代表了一个类型的水嘛，就是通常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块技术呢，相当于是一块集成吧，应该是一块是水质改进改善这块，是通过咱们这个生化处的这个，另一块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循环水这块，而我可能更擅长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水质稳定这一块。可能你要是说想问具体前面那个水质改进生化这一块，我都是可以给你的联系方式，跟我们主任联系，或者是我们专门还有一个 team 在搞这个。你可以到时候跟你联系，或者是跟我联系，我可以把电话行给你。
好，谢谢您，黄总。
好，还有吗？没有吗？